1772年9月12号，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传教士广场上挤满了人，人们大声喧哗，争相目睹著名的贵族浪子被处决。几个星期前，他因在马赛的淫秽和堕落行径被判死刑。法国百姓都听说过他，这位32岁的萨德侯爵已经臭名昭著，而且他的行为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一开始的传言是他找了4名妓女，其中2人服食了兴奋剂，后来故事演变为他办了一场罪大恶极的狂欢，而事件中的催情剂也被误传为毒药。当时法国的法律会严惩击奸者和投毒者，但是这位被定罪的侯爵却逃了，在艾克斯镇广场上被焚烧的只是个假人。萨德侯爵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道德败坏，惹得天怒人怨，让社会为之蒙羞，直到死前他始终是一位传奇人物。时至今日，他的人气仍然未减，但他的行为在西方催生了一个新词，施虐癖。这个词在1841年成为了人们的惯用词，意思是从别人的痛苦中享受快乐的行为。据说这种变态行为是残忍的萨德自创的。直到20世纪初期，人们一直认为萨德侯爵是邪恶的化身，但是此后研究者又屡次帮他恢复了名誉，人们对他的著作的原创性和他处理政事的真实性做了验证研究。有些人认为他是精神错乱的施虐者，而在其他人看来，他是个被误解和迫害的作家。萨德的性格颇具争议，而研究他究竟是何许人也的过程也充满了艰辛和曲折，让研究者时而认为他是金光熠熠的英雄，时而认为他是危害一方的贵族。您正在收听《历史的回声》，传奇人物轶事。该播客节目将为您揭晓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英雄人物的真实经历。《刺客信条》已走过15年的非凡历程，我们将带您回到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认识那些在命运的指引下成就伟业的男人和女人。让我们来聆听他们的故事，来重温他们的传奇经历。第四集，萨德侯爵。1740年，当拿迪安·阿尔丰斯·法兰高斯·迪萨德侯爵出生于巴黎的一个贵族世家，他接受了贵族式教育，后来入伍，当上骑兵队队长，在7年战争中英勇善战。1763年，他遵守父命，迎娶了地方法官的女儿瑞内·佩拉吉·德·孟特瑞尔，这位地方法官与法国国王关系密切。然而萨德很快就抛弃了自己的锦绣前程，投身于玩乐之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无神主义思想，而且支持人们打着浪漫的旗号来出轨。他欲壑难填，不停地寻求世俗的享乐，公然藐视社会禁忌和习俗。他很快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他曾在23岁时被捕，原因是被一位年轻女工珍妮·泰斯塔控告。泰斯塔偶尔会做皮肉生意，据他所说，萨德侯爵曾用剑威胁他，逼他亵渎上帝，还对他施以各种凌辱。萨德因为胆大妄为，有亵渎神灵的放荡行为而被捕下狱，他父亲出面干预，让他很快被释放。然而5年后他重蹈覆辙，萨德在亚杰镇有一座单身公寓，他在这里强迫女乞丐罗斯凯勒脱掉衣服，然后将她绑起来，用鞭子抽得她浑身是血，还用随身小刀划伤她的后背，最后还把融化的蜡油倒在她的伤口上。受害者逃走后举报了侯爵，而这件事登上了报纸的头条。这桩恶行发生在复活节，实属对神不敬，侯爵因此被囚禁了一段日子。随后因为他岳母 德孟特瑞尔夫人为他求情，他得到了国王的赦免。1772年，他在马赛闯的祸造成了严重很多的法律后果。在逍遥法外将近五年后，萨德侯爵终于在1777年2月13日被捕，随后被囚禁在温森。他在这里度过了13年的铁窗岁月，而这一次，德孟特瑞尔夫人亲自把他送进了监狱。在此之前，法国国王曾交给他一封密信，要求他摆脱这个让他的家族和女儿蒙羞的女婿。萨德逃离马赛时还拐走了他的姨妹，让他做了自己的情妇。按照当时法国的法律，这构成了乱伦罪，而这项罪名进一步加剧了侯爵的恶名。萨德侯爵留给后人的形象是一名浪荡子，而这桩马赛丑闻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观念。珍妮泰斯塔的控告，他在亚杰镇和马赛的恶行，这三件事被报纸汇总为一件事来报道，被上流社会拿来集中议论，而更多丑陋的细节被编造出来，为丑闻的传播推波助澜。如同童话中的怪物一样，萨德被描绘成了投毒者、施虐者和嗜血的贵族。他滥用自己的特权来压迫贫苦阶级，而且不会受到任何制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概括有些过头。然而反过来，萨德的支持者也在试图淡化他的行为的严重性。在他逝世后，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想把萨德重塑为自由思想的伟大实践者，没有什么能主宰他，他只臣服于自己的欲望。于是他们开始编撰一个镀金的神话，把侯爵当成主角，形容为殉道者、被误解的艺术家和被世人无情镇压的对象。但是在他的受害人眼中，他只能是一个施虐者，很难把他想象成为别的角色。珍妮泰斯塔、罗斯凯勒和那些在马赛受辱的女人，她们显然遭受了强暴，在威逼下不情愿地与萨德发生性行为，并受到他的体罚。无论他的仰慕者如何为他辩解，萨德仍然是一名重复施暴的性犯罪者。这个黑色传奇的另一面更接近事实而非杜撰，那就是萨德侯爵能逍遥法外，他用金钱换来了他的受害者的沉默。例如，他给了罗斯凯勒2400里弗当作封口费。他的父亲和岳母的政治影响力让萨德能一再逃脱司法体系的制裁，从而让他曾因道德上的小问题或无神主义而被法庭审判过变得不可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与他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弗朗索瓦、让列菲弗尔、德拉巴尔却因为毒神罪而被砍头，尽管侯爵的罪行比他严重得多。但是萨德也并非完全没有被法律制裁，在蒙特瑞尔夫人的要求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签署密信，断然决定关押他，而新王路易十六也批准了这一命令，他因此被囚禁了整整13年，这是他首次锒铛入狱。侯爵服刑前未经审判，也没有律师为他辩护，但是他仍然活了下来。尽管身上有枷锁，在狱中不允许走路，还要生活在遍布老鼠的环境中，他仍然写出了一本让他声名远扬的著作。1785年，他在巴士底狱自己的牢房中创作了他最为知名的小说《索多玛120天》。他在书中详尽叙述了各种变态的性行为，并且为了防止狱卒发现，他把书写在了小纸条上以便隐藏，然后把纸条粘在一张宽约11厘米、全长12米的纸卷上，再把纸卷卷好，塞进牢房中的小洞内。实际上，在《刺客信条：大革命》这款电子游戏中，萨德侯爵出现在了巴士底狱中。1789年7月初，游戏的主角亚诺·维克托·多里安被囚禁在这所巴黎出名的监狱中。在他到达巴士底狱的那一天，他见到了侯爵，但没有认出对方。侯爵光着身子，攥着自己小牢房的栅栏，他在拼尽全力号召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他们在割我们的喉咙，他们在屠杀巴士底狱的犯人。历史上侯爵确实说过这些话，导致他被转移到沙朗通精神病院关押。过程中他没能带走索马多120天的手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萨德坚信这本书的手稿和巴士底狱一起在1789年7月14日被毁灭了。事实上，一名参与拆除巴士底狱的工人发现了这张纸卷，他立即决定要卖掉它。这张纸卷几度易手，一直到20世纪才被出版成书。在超现实主义画家曼雷1938年的画作中，面无表情的萨德站在焚于烈火的巴士底狱前。在侯爵的传奇人生中，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为他写传记的人对于他是否真心投身于革命运动中莫衷一是。无论怎么说，他能重获自由要感谢法国大革命。1790年4月2日，所有因亡命而被囚禁于此的囚犯都获得了释放。作为一名曾经的贵族，萨德不得不证明自己的爱国情怀，而这样的行为越发让他的经历扑朔迷离。他声称自己曾交给国王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而这件事发生在国王逃到瓦雷纳贝兰后坐马车返回巴黎的途中。据萨德所说，他在信中痛斥国王是一名暴君和叛徒。然而这件事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任何胆敢靠近路易十六马车的人都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可能。不过萨德确实写了一封批评国王的信，信的标题为一位公民致函给法国国王。但这封信只不过贴到了巴黎的几面墙上，可能在公开场合宣读过，路易十六很可能根本没听说过他。不过我们要承认，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萨德曾公开反对过死刑，而这在当时会被送上断头台。他的这一举动毫无疑问勇气可嘉。由于被怀疑成假扮爱国人士，他在1793年12月8日再次被捕。健康问题让他勉强逃过一死。他极度厌恶恐怖统治时期和这一时期的血腥暴力事件，然而他身上有很多谜团。有人恶意揣测他的著作给了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判处死刑的灵感，认为萨德导致了这段恐怖统治时期的观点曾经很流行。意大利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曾在1975年改编这本小说，拍出了著名的电影《索马多120天》，而帕索里尼在电影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想法，认定萨德引发了极权主义的诞生。在法国执政府和拿破仑称帝时期，萨德最后一次入狱。在凭借写色情作品攒了一些钱后，侯爵在1801年3月6日第三次被捕，未经审判就被关进监狱。他在囚禁中度过了最后12年的生命。他的罪名是什么呢？他被怀疑是《左洛》的作者，这是一本在1800年出版的淫秽小册子，作者佚名。里面恶毒地攻击了第一执政官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实际上他被判刑是因为他创作的所有不良作品，而且当时他的所有作品都被查封。此后他被认为发疯了，在1804年被转移到沙朗通疯人院。10年后他死在这里。侯爵一生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囚禁中度过的。在他死后，不夸张地说，萨德下了地狱。在19世纪的法国图书馆，不道德的书籍存放在禁书区，而禁书区被命名为地狱区。人们仍在私下传阅他的著作，直到1947年，他的处女作才被让·雅克·波维尔正式出版。此举引发了多年的诉讼，但在1958年，法国的法院承认萨德伯爵是一位名不虚传的作家。自此之后，他的作品被收入著名的七星文库中，部分作品甚至被收入中学教科书中。2021年，法国出资400多万欧元从私人收藏者中买下了索多玛120天的手稿。在法国文化部看来，这份出名的纸卷乃至萨德侯爵本人都是法国的国家宝藏。这么做有争议吗？也许吧， 但任何宝藏莫不如此。感谢您收听玉璧出品帕拉迪索媒体公司与咪播文化联合制作的系列播客《历史的回声》传奇人物轶事》。